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11章。我们稍微多读一点，然后让弟兄姊妹对这个背景呢有一点了解。19节，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腓尼基就是推罗西顿那一带，叫腓尼基。然后呢，然后这个从推罗西顿，如果你坐船的话，就叫居比路。居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的道。然后从那里呢，当然在再往北走就是叙利亚，不是，就是推罗西顿再往北走就到安提亚了嘛，啊，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当斯蒂凡是遭患难的时候，门徒们就从耶路撒冷就出去了。那么起头的时候只向犹太人传福音，然后20节，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讲福音。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安提阿是当时很大的城，可以我们知道说亚历山大呢，这个将军呢，他死了以后，他忽然间不是在这个巴比伦忽然间 drop dead， 就是忽然间就猝死。那么结果他33岁就是猝死，结果他也没有留下遗嘱啊，也没有什么的。然后像后来最后他的国度就被4个将军就瓦分了。那么结果呢，被有一个家族，那个家族叫安提阿哥家族，那么他们呢就拿去了叙利亚那一带的。还有一个家大的，还有一个将军呢，就是拿了这个所谓这个埃及。所以大家如果读了但以理书12章，有北方的王，南方的王，那什么意思呢？那就告诉我们说，中国有南北朝，那么在圣经里也有南北朝。那么北朝呢，指着叙利亚；南朝呢，指着这个埃及。那么就是特别指着什么？希腊大帝国的南北朝。那么安提阿呢，可以算是北朝的首都，所以这个安提阿就变成很古老的一座城。所以他们就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给他们传福音。那么稀奇的很呢，第21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不要忘记，圣灵做了一件很奇特的事。那么大家都知道说，当时呢，在耶路撒冷有个很大的复兴，3000得救，5000得救。然后呢，这个使徒们呢，他们坐镇在耶路撒冷，因为有太多的工要做了。但不知不觉的时间就过去了，他们就忘记了主的命令。主的命令是说要从耶路撒冷，然后到了撒玛利亚，然后一直怎么样把福音要送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一直到地极。所以主耶稣的目的就是说，你们要耶路撒冷做起点，然后呢要进军犹太全地，要进军撒玛利亚，一直找到地做我的见证。所以福音呢应该是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的，这是神的目的。但是因为耶路撒冷的工作太大，所以你看这个几个使徒都不够用的，所以他们几个使徒通通不走，通通留守在这个耶路撒冷。那么不走怎么办呢？如果不走的话，神的旨意不能达到的，神的目的就要把福音送到那里嘛。所以你想看呢，就做这个人数来说，耶路撒冷教会是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巨型的教会，是 Mega Church。 所谓今天的 Mega Church 是指着2000以上的叫做巨型的教会。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当时耶路撒冷有几万人聚会啊，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难怪使徒们不能走，他不能走，因为走不开的，工作太大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大家都不动了。所以大家不有一个危险在哪里？因为使徒太恩赐太大，实在彼得是金口啊，一张口3000人，然后一张口5000人。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事情那么能干，别人就不必做了。你看，一个家也这样，一个妈妈能干，她一生下来是个什么事都不会做的女儿。 一定这样，你去读书好了，什么都妈妈来做。所以你就知道说，如果教会里面有几个使徒都上的时候一排站起来，然后一下传给几千人几万人，那么弟兄这么还要基督的身体做什么？只要这都是几个大的肢体在那动就完了嘛。那不要忘记，如果这样的话，身体怎么能够长大呢？所以你看圣灵做了很稀奇的事，就是借助司提反，结果呢就把这些门徒们就把它分散了。所以一般的门徒们，我现在不是叫使徒啊，一般的门徒们因为受逼迫，结果呢他们就走到居比路，到安提亚，然后到了哪里，到了那个地方。所以起头的时候呢，他们还是不跟犹太人传，就只跟犹太人讲道。但是慢慢你看呢，到了一个地方，圣灵工作，他们也向新的人就传讲主耶稣。所以这样你看，这些人都不是名不到家，这些人意思就是说，安提阿的工作不是彼得开始，也不是这个也不是彼得，也不是约翰他们开始的，也不是雅各他们开始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在神的观念里面，没有母会，没有 mother church 这个观念，没有的，根本没有。所以你看见现在如果你真的要做 mother church 的话，最有资格是耶路撒冷，但是呢，圣灵说不能这样做，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吗？你只有一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你看所有的责任都在十二个使徒的身上，别人都不做，可以不必做了。但圣灵很稀奇，你十二个使徒不是要专心祈祷为事吗？结果圣灵呢就做他们完全想不到的事，哎，这个七个执事里面应该都是管饭食的嘛。那么很稀奇啊，圣经说这个管饭食是圣灵充满，管饭食还是圣灵充满，你要会管饭食就可以了嘛，对不对？现在就是你会炒菜，会做这个做那个，那么好的证来管饭食就可以了，那么这个还要圣灵充满，这都大材小用嘛。但是很稀奇，圣灵就是要你在小事上忠心。那怎么样轮不到司提反，怎么样也轮不到这个腓力，很稀奇，因着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在小事上忠心，他们管饭照样管饭是管得好好的，他们没有觉得委屈，哎，结果你看见圣灵就觉得腓力把福音送给太监，然后从太监又送到非洲去，伊索比亚去。好了，那么司提反的事情他一面蛮有智慧，另一面大有能力，结果神怎么用他呢？他没有救三千人五千人，他不需要，他就一个人就可以了。那个人就是鼎鼎大名的保罗，只要保罗得救了，那不止三千，不止五千，不知道多少人。今天我们不知道得他帮助多大，所以就是怎么？现在我们来想，真正正式的传道是彼得，正式传道是雅各，是约翰。他们说我要专心祈祷为事，没有错啊。但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你看见这些大的肢体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勉励，就是可以成全大家，然后大家进功用。他们不能包办的，他们一包办，你看就好了，这个一定是违反圣经里面身体的原则。所以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使徒行传，你看见这里告诉我们说，哎，你这个使徒不走，可教会还是可以往前去。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就不健康了，那不健康了。那么而且呢，你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久了久了，人家觉得你是犹太教的一支啊，觉得根本在整个犹太教的那个保护伞底下。所以这就是后来你看见吗？这个谁呀、啊？雅各对保罗说，他的胸牌你看，我们这里信徒有好几万，而且个个都为律法热心。前面信徒好几万是好消息，但是呢，后面个个都为律法热心，这就很悲哀了。怎么教会到了一个地步，救了一批人来，结果呢？你说他们是基督徒呢，还是犹太教徒呢？所以就是你看，这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难处。所以现在圣灵要做一个工作，就是他完全要，就是在大家的感觉里面，没有一个教会比耶路撒冷更像母会。如果从这个母会里面慢慢造出，就造有许多的分会，那么就多好的。但是圣灵没有这个思想，如果圣灵有这个思想，耶路撒冷是个最好的、最具有条件，结果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做怎么办呢？结果你看见了，如果这个身体真的要动的话，那么好了， 那就是说不是彼得传福音啊，也不是约翰传福音，虽然彼得很会传福音，很会救人，但是呢什么时候每个肢体都动了，那就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吗？很稀奇，虽然门徒们被散到各地去了，结果他们有没有懒惰？没有，反而就没有懒惰了。你在耶路撒冷反而会懒惰，太多人会讲，何必我来讲？所以你看见吗？所以这个时候呢，圣灵就用一个办法，就把他们打发到各地去。好，那么很稀奇，他们起头呢，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那么第二次呢，你说讲道不是保罗、彼得的事，不是约翰的事，没有啊，每一个人都可以讲道啊，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先知讲道啊。所以你看，这个四散的门徒，一直走到腓尼基，一直走到居比路，一直走到安提阿，他们到处讲道啊。那么讲道呢，只向犹太人讲。当然，因为他们自己是犹太人嘛，所以只向犹太人讲。但是慢慢的，你看见吗？他们有居比路的，还有古利奈，他们就到了安提阿。那么安提阿是很大的城，我们说过了，这也是很古老的一个城。那么然后呢，他们就有人向西面传讲耶稣。哎，结果稀奇的很啊，结果圣灵说主与他们同在，你看见吗？所以弟兄姊妹，主怎么与他们同在呢？因为他们满足了基督身体成长的律，所以当然主与他们同在啊。然后信而归主的就很多，那么这是安提亚的情形。所以然后呢，这个风声呢就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所以证明是那个工作，那个祝福一定很大。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去。安提阿为去。那么好了，如果这样来说呢，巴拿巴应该是总会来的人呢，是个母会来的人呢。那么好了，你现在看见耶路撒冷怎样，分会也怎样啊。但是你看见圣灵不是那么工作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读圣经应该要很清楚才对。所以呢，他结果就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就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所以你看见安提阿的教会呢，不是工人开始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是耶路撒冷教会是工人产生教会，但是安提阿呢？你慢慢地发现后来是教会产生工人，因为等到后来安提阿教会的长老们呢，这些人在一祷告就说，让我们打发安提阿出去，让我们不是打发保罗跟巴拿巴出去。所以你看见神在安提阿教会做了一件工作，是完全和耶路撒冷不同的，你看见吗？那么这个安提阿教会在神的心目中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他做了一件空前的事，从来没有过的事，所以你就看，你就知道说，《使徒行传》到了十二章就有很大很大的转换。如果没有这一段的话，那不止没有保罗那一段，而且呢，我们知道说，那教会很清楚的，后来一定从耶路撒冷，然后再分出许多的分会，然后呢，最后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很明显的，这个所有的教会都是操在谁的手里？都是操在所谓神职人员的手里，都操在谁的？都在工人的手里。但是你看，圣灵说很，就是说稀奇的很，没有彼得，教会也能诞生；没有约翰，教会也能诞生。现在呢，巴拿巴去，巴拿巴是安慰之子啊，他到处去安慰别人，啊，他不是去。不是说好了，我从耶路撒冷来了，你们要听我的话？没有，你看见吗？他说，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你看，这就是巴拿巴做的，这是巴拿巴做的。那这巴拿巴呢，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呢，许多人就归服了主。那么这个很明显，你看见。在这个时候呢，巴拿巴也有一份在里面，也有一份在里面。但是呢，巴拿巴久了以后，他知道他不行，他知道有一个人比他更行，这叫什么？这叫做基督身体。 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什么叫教会，你实在要看见在很多地方你很行不错，主人用的也不错，但是你到底是有限。因为一个肢体的丰富是元首给他的，但是你总要想到说，这个眼睛的眼睛算是很了不起，但眼睛很多的事，有很多事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有的时候光有眼睛没有脚不行，光有脚没有眼睛也不行。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巴拿巴，他就发现说他不过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躯体。所以呢，25节他说他又往大处去找扫罗。那么这个时候大处报扫罗在大处已经隐藏了8年，加上前面的这个大马色大这个在前面阿拉伯旷野3年，所以加起来已经11年。所以往大处去找扫罗，找着了。这个找着了在希腊原文呢，就好像点灯的时候，就好像这个珍珠，这个采珠人呢找珍珠一样，那这个就不容易了。我们这珍珠不是随便就找到的，珍珠是要有心眼，像采珠人一定要前往深处，然后要很有耐心，终于采到珠了。那么不要忘记，对于巴拿巴来讲，那么安提亚教会需要一颗珍珠，那颗珍珠不是他，那个珍珠呢？是扫罗。所以呢，找着了，终于把它找出来了。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11年之久啊，保罗好像被冷藏起来了。保罗好像主耶稣经过的30年，沉寂的30年，他呢经过了沉寂的11年。对人来讲，保罗完全浪费了。他为什么不浪费？你看，但如果他找出来传福音，要不这有多少得救啊？那为什么神把他藏了11年呢？看见吗？如果不是巴拿巴找他，他还找他还出不来。他若不是，所以你看这一次呢，哎，很稀奇。那么巴拿巴找到了，最后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为什么？因为巴拿巴知道说，就安提阿的教会跟耶路撒冷不同，安提阿教会多半都是外邦人。那么他，所以现在有一个人是有办法的，啊，就是有一个人神特别用他的。那肯定是个特别的器皿。这个巴拿不要忘记，当初这个保罗到了耶路撒冷，所有使徒都怕他，基督都怕他，不敢和他交接。是谁来做和事佬？是谁把他们拉在一起？谁做安慰之子？就是巴拿巴。所以巴拿巴看出来了，神的确要用保罗。那现在呢？时候差不多了，已经11年了。那现在，所以那个生命的水在保罗里面积蓄再积蓄，那么现在呢，是到时候可以把水坝挪开了。所以你看见现在呢，保罗就正式的出来，就正式的被主使用。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经过保罗经过11年以后，那么有这段的事情。那么好了，他们足有1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那么你看见吗？安提阿当然需要工人，虽然不是工人开始的，但这个时候呢，你看这个谁呀？巴拿巴跟保罗呢，就足有1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好，现在我们要问，他们教训什么？你就知道说，保罗这11年，就是在他3个11年的第一段，他婴孩时期。他在主面前所学的功课现在派上用场。那现在我们要问他学了什么功课？如果操练进前，他在哪一点上操练进前？他所学的现在把他所学来帮助安提阿教会，结果整个安提阿教会就变了，就转了，就安提阿教会就变成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了。那么这个特点是什么？我再说，神借着保罗和巴拿巴做了一件空前的工作，在耶路撒冷没有做的现在做了。所以圣经呢就说，就告诉我们说，原来在安提阿有个新的起头，刚好跟耶路撒冷是个起头，但安提阿是另外一个头。所以很清楚嘛，圣灵的工作很稀奇啊。在耶路撒冷教会是工人产生教会，到了安提阿呢这个掉个头就是教会 才算工人。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安提阿的教会在神的心目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分量，因为后来你知道所有的教会没有被犹太化，犹太教化跟安提阿还有关系，跟保罗还有关系。所以保罗一定学了个什么功课，他自己是对他来讲受益不浅，而且他只要到哪里，你看教会可以改变，不可能。那么你怎么能有一个教会，他有一个特别的特点是耶路撒冷没有的？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在这里保罗他的贡献，他所翻进来的。好，现在我们来看到底他学了什么功课。这里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身，那这一点非常重要。从前门徒是大家都还是门徒没有错，但什么时候不再叫门徒而且是基督徒？那你说这有什么稀奇？真的太稀奇，这个太重要了。实在说来，门徒称为基督徒啊，是当时当地的人给这些门徒的绰号。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知道一点这个，就知道一点什么安提阿的历史，你知道，因为那个地方是有四种人啊，有四种，有当地的土人，然后加上犹太人，加上希腊人，还有罗马人，所以加在一起大概是四种人。那么四种人呢，那不要忘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才是真正的，你看不分希腊人，不分化外人，所以圣灵的国，基督的教会本来就应该这样。但是当然耶路撒冷就历史来讲没有办法的，因为你历史来当然是从犹太人开始，就会从犹太人开始。所以当然你到了耶路撒冷，你到耶路撒冷当那个是基督的教会不错，但是很明显的都是同，就都是犹太人嘛，是不是？所以代表性不足的。你看见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有的人说这根本是犹太教的一支啊，但在安提阿就不是。如果真正是安提阿教，所以典型的教会，神心目中的教会应该是安提阿的教会。为什么？你可以有犹太人，也可以希腊人，可以罗马人，还有当地的土人都可以。但是不管怎么样，是基督救了他们，所以在教会里面没有这些分别。所以我们要记得，就着历史来讲，那么耶路撒冷的的确确是基督的教会，但是你看见，你看那里的难处是什么？那里的难处就是多半都是犹太，那外邦人看见了就走掉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真正教会，真正神心目中的教会，实在说来是各样的人都有。那么安提阿呢，就是那个典型。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那么第二点我们要记得，就是说这安提阿呢，他们的习惯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多很多是希腊人，希腊人最喜欢辩论，那么还有真喜欢高谈阔论。那么安提阿，我如果记得不错，安提阿可能是第一个不夜城，到晚上也是灯光辉煌。那么有一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有一条这个主要的干道，主要的叫 Main Street 啊，就是我们知道索马、罗马、希腊的城都是有一条这个有一条所谓直接的 Main Street， 就是主要的大道。那么主要大道普通都算是南北向的，然后两旁呢都是都是什么？都是就卖东西的啊，这个店的什么的啊，所以这是典型的。那么安提阿呢，就是这么一座城。那么我如果没有记错，我现在忘记多少，很长很长。那就是说，在古时候最长的一个 Main Street， 那么就是安提阿，而且晚上还灯火辉煌，所以它是个不夜城。那么那些人呢，除了买东西之外，那么就是清谈，因为尤其希腊人喜欢辩论啊，喜欢清谈。那么尤其呢，他们最喜欢给人起绰号。那么怎么起绰号呢？就是他们专门看讲新闻啊，他们总要新闻报告来听听啊，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所以有一次呢，有一次这个谁呀，这个有一个罗马皇帝叫朱利安，朱利安是很有名的皇帝，我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就是替犹太人要把耶路撒冷把圣殿重建。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圣殿重建的前一天，忽然间一个大地震，然后从这个圣殿山那里有火冒出来，所以犹太人以罗马人下，虽然是国家力量把这个殿要建起来，但是结果后来没有成功。那么就是那一场的地震，就把很有名的有一座城叫佩特拉 （Petra） 就震垮了。所以现在你去看 Petra 的佩特拉的时候，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时候的样子。就是那次震完以后就这么样，所以朱利安是那时候罗马的皇帝。那么朱利安呢，因为他后来有一天就跑到安提阿来，那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的皇帝来了。他们这些人呢也不怕的，天不怕地不怕，反正就是你只要有个什么特点，我就给你起一个什么绰号。那么这个朱利安呢，因为他虽然是皇帝啊，大概他很自卑，所以他一定要觉得自己很有学问，所以他觉得他自己是个哲学家。那么如果是个哲，那么你但哲学家没有人相信啊，所以呢他就留了个山羊的胡子。那么留个山羊胡子就表示说，哎，你这个大概是很有哲学的意味，哲学的味道。所以后来呢，你知道，等到那个等，所以后来满城的人都说山羊来了，山羊来了，称他们皇帝的山羊来，这个根本没有大没小的，什么都可以去做到。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这是安提阿的特点。那么等到保罗去一年以后，哎，很稀奇啊，这里有一班人呢，对于整个社会、整个的安提阿来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什么呢？因为安提阿虽然是古城，而且如果我们去过安提阿，就是安提阿，如果你在城外没有多远的地方，多远的地方，那个地方呢，他们是亚波罗，他们拜亚波罗，亚波罗就是太阳神嘛，他们拜他们太阳神。然后呢，他们有女神，女神就是雅典娜，反正就是雅典娜。那么你晓得这个希腊文化里面呢，他们的神呢？是照着人的形象来造的。圣经告诉我们，人是要行神的形象的，但是希腊的神呢，都是按照罪人的形象来造的。所以呢，所有罪人犯的罪，他们都犯。所以，如果你要读希腊神话，那是不得，那根本不堪入目。你看那个亚波罗神、什么女神的什么那些，不知道那，所以这个，所以你就知道这种情形底下，这就为保罗在这种环境里来做工的。所以到一直到今天，在 Vision 是很有名很有名的，就是在那个什么，在希腊那里，在安提阿那里很有名的，所谓像今天如果要讲的像红灯区一样的，那么你讲那个可以说这个什么，那个、可以说是色情泛滥的什么的，那么那个地方是很历史上很有名的，一直到今天，这个区域还在。不过现在是个本来是个果园区，现在慢慢当然是没落了，不像当初第一世纪一样。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福音送到了安提阿，这个城呢，根本可以是荒淫无耻的一个城，虽然是很文明，是个首都不错，但是很稀奇啊，就是因为这些基督徒，他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是很稀奇，他们对于这个罪恶之城啊，居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哎，没有多久以后，他们知道他们存在。这个山羊来了，大家都知道嘛，皇帝驾到，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些人呢，本来是默默无闻的，你怎么知道这些人？你怎么知道他们存在？你怎么知道他们存在？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哪里有基督徒，没有多久，大家都应该知道，这叫做见证。所以，如果你在那里聚会聚了很久，大家都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那就是我们的羞耻。而且，如果你做基督做久了以后，你的邻居不改变，这也证明我们的羞耻。你看见吗？保罗就这样啊，保罗是个最可怕的邻居，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不是有一次不就是他就离开了，就是离开了会堂，就是犹太会堂吗？啊，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呢，他就搬到一个弟兄家里去了。搬到一个弟兄家里，哎，结果呢，就做了一个会堂里，有一个做一个管会堂的一个人的邻居。 结果没有多久，那个广惠堂就信了主了。所以这个邻居很可怕，你只要在哪，他在哪里，哪里人附近人就非得救不可。所以这就是早期的教会，就是不是讲一篇道理，不是有很多的神学道理真理没有的。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有一个特点什么？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一个特点什么？就是他们来到安提阿，哎，他们都得救了，有很多都得救了嘛。那得救的肯定是不得了的，没有多久大家这个消息就传出去了。那么好了，他们就想，那么这一批人是谁呢？是不是犹太？你是不是犹太教的？不是，为什么？因为如果在耶路撒冷，那当然呢，在这个信的人，他们通通也什么也这个守安息日啊，为律法热心，这些没有啊。所以犹太教不是他们的特，他们绝对不是犹太教的一支，这是肯定的。但你怎么称呼他们呢？你不知道你怎么称呼，你第一个你不能说他们是希腊这个研究哲学的人，也不是什么教徒，什么都不是。但是呢，他们的确给这个教会，给这个耶路撒冷，就带了给安提阿就带了很大很大的震撼。那怎么办呢？他们怎么形容这一本？到底他们是什么人呢？所以现在他们就给他们起个绰号。这个绰号是什么？绰号就是基督人。就是说，这些人呢是跟从基督的。所以你看，不是犹太教，不是，他们这儿有一个人叫主耶稣，他就是基督，你看见吗？而最奇妙在哪里？他不是说耶稣人，不是，是基督人。所以你就知道说，后来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你看见基督就变成头衔，而基督变成名字。他又是 title 又是 name， 你明白吗？按理来讲，基督是职分，指他受膏的像君王一样，这是他的职分。但是耶稣基督，基督耶稣，你如果到了保罗的书信里面，你看在保罗的学习里面，你看他一面知道他是弥赛亚，但他讲到耶稣基督，基督耶稣，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看见基督变成名字了。那现在有人跟随基督，基督如何，他们也如何，跟基督是一模一样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他们不只知道有一个人叫做基督，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像基督，都跟随基督。那弟兄姊妹，门徒们称为基督徒，原文是基督人，他们是基督人，不是基督徒，是基督人。就是基督如何，他们也如何。你知道这句话像亚当夏娃一样。其实呢，你知道，这个亚当，这个在希腊文是一个字，这个夏娃是另外一个，同样一个字，但是一个是阴性的，一个是阳性的。那不止如此，所罗门、苏拉密也这样。所罗门，你看见吗？所罗门是平安的意思。那么，然后呢，苏拉密就也是一个意思，所罗门、苏拉密，你若读快的是一个意思，一个是平安王，一个是平安后。所以你看见没？如果这是平安，这是跟他的人；如果这是基督，他是基督人。所以你懂那个意思吗？所以这就是当他们给他起绰号的时候，他们见证太好了。这些人，他们的的确确乃是基督人。所以圣经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这些人是谁呢？他们是基督徒。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基督徒实在太好了。这里不是光是一个称呼，这里给我们看一个成就。现在你看安提阿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就，只要基督在哪里，哪里就能感觉他们存在。而且他们要说他们不是宗教，不是一般迷信宗教，他们也不是犹太教的人，他们什么教都不是。但是呢，哎，他们也不是哲学家。如果哲学家，你可以这是苏格拉底派的，是什么派的，什么什么派的，知识派，这个派的没有。这个人呢很稀奇，他也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宗教教主，但是很奇怪，每一个人呢都像基督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就称他们做基督人。中文呢，就这个基督人不大好听，所以就把它翻成基督徒。 那那么接着除呢，我们中国尤其中国字就是就是这个除呢，这个不光是人呢，我们中国人的除有徒弟意在里面，有学生意在里面啊。但是在原文不是的，原文门徒才是学生。那门徒呢是跟随主耶稣，但是圣经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意思就是说门徒称为基督人是从安提阿开始。所以这里真正的翻译，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基督人。那不过大家说这个不大通嘛，这个英文不懂，中文不大通。其实当初啊，尼托生弟兄和一般弟兄在上海，他们就说我们呢，现在开始，我们要大家都改过来啊。其那么你知道，他们做了两件事后，后来都没有成功。一个就是把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把它改掉，不可以拜一，尤其中文念拜一、拜二、拜日。那么这个很难听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君士坦丁呢，他不是。那个时候他拥抱基督教做国教以后，他还觉得七天之内应该有一天要休息。那么哪一天呢？就是主日，就基督所谓的主日，主耶稣复活那一天，他那天我们要休息。那么为什么那天他们称作什么叫做 Sunday？ 因为他们太拜太阳神了。所以这个中国人不知道怎么翻的，很奇怪，你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也可以，不知道当时怎么翻的礼拜。然后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然后更简单，又把它缩写，干脆拜一、拜二、拜三、拜日，那这个拜日呢，真的就变成拜太阳了。所以呢，后来弟兄们说不行，我们叫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啊，那么这个推行了一段不成功，因为大家还是习惯，后来又回到什么礼拜一、礼拜二去了。当然没有那个意思是不错，但是没有行得通。还一个没有行得通就是基督人，他们说。他们在他们文字里面，在聚会里面通通讲基督人，哎，后来还没有人多少人响应呢，别人也不用的，所以后来慢慢慢又回到基督徒。那其实是时代的关系啊，其实你这后来慢慢，尤其在台湾，如果一个人在台大读书叫台大人，啊，如果一个人在清华读书，清华大学读叫清华人啊，啊，如果你植物系的就植物人。那么还有呢，如果你机械系的就是机械人，那么中原大学中原人，所以这个都没有什么嘛。现在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退，就是不成功，就是不成功。但其实呢，我们知道这里的基督徒其实就是基督人。那么我为什么要讲了一段讲这些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保罗呢，在那11年之内，他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换句话说。这个才叫做基督教，这个才是福音的最精华的，你明白吗？如果是门徒的话，很可以是苏格拉底的门徒，很可以是亚里士多德门徒，很可能是柏拉图的门徒，好像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或者主耶稣的门徒，这是门徒的意思。但是呢，这些人如果安提阿的见证不够强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保罗在那里耕耘了一年以后有什么结果？那如果真的像彼得一样，像保罗，像彼得一样，约翰一样，那么你到耶路撒冷去，大家一定说这是犹太的一支，这根本就是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那个时候犹太教，大家都知道，犹太人跟当时罗马皇帝是很好的朋友，对罗马帝国有很大的贡献。所以等到这个罗马帝国他们拜这个皇帝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确拜皇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许多皇帝，他们自己称他们是神嘛。那因为自身神，他们也希望人家和他这个盖庙啊什么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犹太教就很困难，所以后来就透过关系，后来得到，尤其朱丽叶，不是朱丽叶，是这个叫做犹流大帝啊 ，Juliet。那么还有呢，就是雅古斯都，那么得到他们的谅解，就是说犹太教他们不拜偶像，所以对不起，我们不拜这个皇帝。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 这个犹太教是被罗马帝国承认的，所以只要是犹太教徒，他们有权利，他们有自由可以不拜偶像。那现在问题来了，